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想听说你上周日呢是去玩了一把皮筏艇是吧？
对，
其实还是在悉尼市区，就是很近的一个地方。
我们当时去的是 Double Bay，
就是从 Double Bay 下水，然后划皮筏艇划到这个 Shark Island 是吧？
是的，
Shark Island 这个名字一听起来就有点吓人呢，叫做鲨鱼岛。
鲨鱼岛，对啊，我们去之前还先在网上百度了，先 Google 了一下有没有真的鲨鱼在边上阻止我们上岸。刺激的并不是野生动物了，还是整个过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那其实我也 Google 了一下，那个鲨鱼岛它的意思并不是说它有鲨鱼，而是说这个岛的形状像鲨鱼，但是
像一条鲨鱼浮在海里
啊，对对对。然后据说是在186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足球运动员吧，他坐在那个一条就是小船上，像你们去划皮筏艇的那样的小船上的时候，然后被一条鲨鱼拽入水中，然后他最后还是爬了回来。后来这件事就被广泛的报道，有可能这个也是跟这个鲨鱼岛的这个命名有关系。要出发之前你好像还蛮忐忑的，怕掉下水啊什么的。
对，当时其实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了，就是整个人掉到水下。
反正有穿救生衣。
对，有穿救生衣，然后当时穿的拖鞋，然后穿的是那种比较轻薄的衣服，就想着万一出了点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蹬掉拖鞋，就开始奋力的求救。
结果有这么可怕吗？
其实整个过程还算好，整小船还是很稳，没有翻。我们那天风其实稍微有一点大，但整体下来还不错。
所以你们在下水之前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教练会跟你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指导吗？
会的会的，我们当时是早上10点到的 Double Bay， 然后我们先在岸上临时抱佛脚，就怎么样使用桨，如何握，然后如何前进，如何转弯，如何后退。我们先在港内尝试了一下，因为港的话它就一边靠着海岸，另外一边就是有大船给围住，所以整体相当于是一个小湖，很密闭，就没有什么风浪。我们在里面稍微试了10分钟，熟悉了一下。但是等到我们刚刚从就是船边出去到了正式的海湾里面，就明显可以感觉到风和浪都要急一点。对，然后我们之后就其实想还是想在靠着海岸边上再练习一下，但是因为当时我们是几个朋友在一起，然后我们坐的是双人的话题，然后有时候他的船就会像碰碰车一样挨在一起，然后大家就会用桨互相去推对方，然后让大家都散开，这样可以继续滑。我们当时在外侧，内侧的人推了我们一下，正好吹了一阵南风，然后我们就随风借力，就直接到海的中间去了。然后一直到海中间去，然后海的中间和海的岸边虽然都是海湾，但其实就风浪的感觉会更不一样。我们当时一飘到中间，整个船就开始颠簸了起来，然后是上下颠，并且左右会有摇晃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会有一点点水，就是浪从就是小艇的边缘打进我们的小艇里面。但是当时坐在我后面的朋友就很镇定，他说你千万不要慌，稳住重心，然后我们就稳定了下来。然后一旦你稳定下来之后，就觉得其实这样的颠簸程度还是在可以接受和让你很开心的范围里面，还不到过山车的那种级别，所以我们就还很开心。
所以你说不要慌，稳住重心，是屁股坐紧一点吗？还是如何稳住重心？
不要慌的话就是先不要就是手脚乱伸吧，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在船上坐好，然后坐好之后，因为本身人的重心在坐在船里，我觉得就比较低了，然后不要动来动去，船应该就只是会随着浪飘荡，并不会说忽然翻掉。
那所以那个时候你要开始滑吗？要按照方向什么方向滑，还是怎么样？两个人要配合什么的吗？
就是前面那个人主要就是看方向吧，然后后面那个人我觉得力气就要稍微大一点。 整体上到 Shark Island 并没有很长的距离，所以其实还好。我觉得像我们初学者的话直接滑过去也是可以的，就是一定要挑一个风浪没有太大的天。
其实 Shark Island 如果去看一些旅游资料的话，他是说那个岛上有很多的运动项目，然后也是大家很喜欢去野餐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是一个很小的岛，但是所以应该是说这个从 Double Bay 到Shark Island 滑这个皮筏艇也算是在当地就是一个常设的项目了，很多人都会去尝试的，是不是？
对的，我们当时去那天在路上在就是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遇到了一对老夫妻，他们也是滑了皮划艇，但他们两个人滑的好像都是单人的，就很厉害，就上了岛。然后我们上岛之后也发现另外有一对小夫妻是坐在那边野餐，还挺浪漫的，岛上风景不错，而且很平缓，上去之后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设施，没有咖啡也没有餐厅，就只有一个凉亭可以供大家休息，但洗手间是很充足。
是，那里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可以让人家去野餐的地方。但是去那个岛是不是一定要划船过去？
我觉得土豪可以坐 water taxi 搭过去。
我觉得你们当了一回土豪，因为你们是坐 water taxi 回来的是吗？
对，我们是坐 taxi 回来，因为我们当时在滑的时候已经感觉到风和浪有一点点大了，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被吹到海中间，当时是觉得回去和上岛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我们就直接上了岛。在上岛这个过程中，风会一直把我们向有点偏西北的这个方向在吹，但其实它在我们的东北方向，所以我们当时滑的时候还是有需要费一些力。然后我们在岛边稍微停留了几分钟，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登岛的一个点。然后这里就是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就肯定是要穿拖鞋或者是那种水上运动的鞋子，因为在上岛的过程中它的石头上面还有很多那种小贝壳，然后有的人如果打赤脚的话有可能就会被划伤。我们上了岛之后其实还是很开心，因为我们当时还有朋友带了自热锅，然后大家就一起吃东西啊，然后照照片，然后岛上也会有很好的角度可以看到海港大桥，各种玩耍。然后等到我们反应过来应该往回走的时候，风就越来越大，南风就越来越大，我们就相当于逆风要回去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然后当时就是大家越来越安静，就默默地吃着补给，然后
没那么开心了，
没就是
沉重了，
就是沉重，然后就站在这个岸边看着这个越来越黑的乌云，体验着那种越来越大的海，就是大家表面上都很冷静，但其实心中我觉得都很慌，都很怂，因为想着等会要顶着这么大的风回去嘛，
而且都是初学者。
对，基本上都是初学者，有经验的没有几个，但是大家都很紧张，
而且谁都帮不了你啊，当你自己上了船在海中央的时候谁都帮不了你。
对对，是这样，而且这个时候大家就是自己能把自己顾好就已经是对别人最大的帮助了。
对，没错。
当时大家就默默地吃着面包，吃着自热锅，其实心中还是非常紧张的啊。当时气氛一度还是有一些沉重，但是最后我们想了想，就觉得还是应该搭一个救援，所以我们后来就找了 water taxi。那好在是岛上信号是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当时联系了就还挺快。
哎，但是我突然想到，那你们的船怎么办呢、啊？你们人都搭上 water taxi 了，船也跟得上吗？坐不了，放不了那么多船吧？
我们的船比较大，然后当时和开船的师傅联系就问了他一下，他说可以，然后我们就放上去了。但这个是需要额外再付一些费用。但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办法把它带回来的话，当时租船的那个 club 的工作人员就要自己去把船给开回来了，他们应该就会比较辛苦，就会自己开两人的皮划艇过去，然后一人开一个回来，这样来回五六次。
好像来到澳洲都要像这里的小学生一样，就是开始学起他们的各种运动，特别是夏天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水上运动，然后既有冲浪那么高难度的，但是也有像你刚才说的拿个小板然后再选一个风平浪静的地方在水上滑，需要一点平衡能力的，总之去学一下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对啊，我就觉得多一点尝试就可以多一点快乐。
今天也非常感谢欣欣跟我们的分享。
没事没事，好的，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